间谍才可以出家。每一个出家的人身上必须有间谍。间谍你看过吧？你到故宫去看间谍，只有一张黄黄的以前旧的那种纸，上面就是写的间谍两个字，上面写了这个某某人哈、哦，写给你那个间谍。这里面呢，就是要供养出家师父的时候，就要供养他，有办法去买到，去政府那里登记哈、哦，就好像现在就经真正立案哈、哦，拿到这个证明才可以的。所以唐朝哈、哦、管理这些是有一套制度的，包括你要唐朝的时候，把出你要出国往西域走，你都要申请国家的护照。所以护照不是现在才有啊，唐朝就建立护照制度了，是外国人学中国人的，哎，这些唐朝就已经都建立了。所以你知道唐哈、哦、这个在这个高中的时候，那么玄奘大师透过丝路到中亚，到印度去留学，然后再回来。可是他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手续走的，因为唐当时已经下定一个命令，你如果没有经过同意绝对不可以，但是要同意。他又下来一个命令，不可以往西域走，一是怕第一危险，第二怕有些人，因为当时他已经开始有征兵的制度，他怕毅然跑掉。但是玄奘大师是在下了那个命令以后 的前后走的，他回来以后要进来，他一定要经过朝廷的同意。所以聪明的节度使呢，是直接打电报，那个时候没有电报了，是用驿站的，唐朝建立驿站，他告诉这个中央政府说有一位大师级的人要回来了，收不收？收啊，回来，而且出来京城大门外迎接，是这样，带了很多的经典回来，你知道。所以唐在易经的事业上是很发达的。哇，我们说唐朝的制度是很完整的，我们要称赞人家，连唐的唐律都是很重要的。你学真正学法的时候，学法理的时候，中国唐的唐律，唐朝的法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唐的成就，很多史家都讲说唐是一个天才的年代，是一个天才的民族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种成就。那么我们讲到法海，就给各位同事谈了啊。那么后来这部经呢，在北方呢就不断的抄写，所以后来有流行，有通行本，有敦煌本。但是最近在新的敦煌石窟里头，听说又找了一个版本出来，那个编排的方式上又有些不同，但不会差得很远。这种版本的不同差别都不是很大啊，只是文字上的问题，或者是哪些地方前后啊调来调去的问题。那为什么？因为以前用一个绢来抄啊，这个绢呢抄来抄去，这一张跟这一张弄不对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就会抄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抄接下去就好像又不对了啊！怎么这一节的东西怎么跑到那一章去呢？这是很明显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有一生叫法海，他是这个邵州曲江人哈、啊。出参祖师的问曰：“即心即佛，愿垂子欲。”他问六祖大师说：“即心即佛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请师父开示。”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无若据说穷绝不尽，请听无忌。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悟此法门，犹如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真。”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会因双修离诸物，这是一段。这一段这是一则公案，就是法海请教说即心即佛是什么意思，请师父来开始。他的回答说，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你想想看，我们刚刚给各位讲的见性是你的自信的慧性来关照周边的一切事情，对不对？当然这个自信是在人间是透过六根来运作的，是不是？没有这六根，你资料也不会进来，是不是？眼耳鼻舌身意，眼根耳根鼻根身根意根啊，眼耳鼻舌身意一共六根。那么你看看，如果你用你的信慧信去觉照周边的环境，觉照周边的事情，处理你日常生活的事情，那你就可以有同理心，你就可以有很清楚的觉照，你就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回应，是不是这样？你就是用智慧来解决问题，凡是用智慧表现出来，用我们的自信表现出来的，我们的见智本性表现出来的，那喜乐的也是见性，掉下眼泪的也是见性。所以我过去不是跟你讲吗，赵州他不是说我就是刚刚哭现在笑，不是吗？哭也见性，笑也见性，可是我们哭不见性，笑也不见性，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啦。那么你看，他告诉我们，我们从自信这个本性去觉照周边的事物的时候，这个中间我们称为心。这个心，这个心理的作用，如果中间有一个尘在那挡住你的时候，那么你所觉照思考回来的东西就会出差错，是不是？那么那个东西就叫做前念，你有了成见了嘛，你有了尘在那个地方了嘛，有了灰尘在那个地方，你已经先用一个有色的眼镜戴上去来看东西了嘛。所以前念呢不生即心，那就是你就是叫做即心即佛的心，那个佛佛性就是透过心来的。如果你有了那一个尘劳在那里，红尘滚滚把你把隔住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自信跟你要觉观的世界不能起直接的作用了，中间被一个界面把你给堵住了。这个时候呢，那就不叫做心，那不是心，那叫无明，那叫烦恼，那不叫不叫做心。所以即心即佛的意思是，这个心本身就是来自于佛性的，这里所用的由心所思想的，这个心所发展回应出去的，都是菩萨行，都是佛性出去的，都是等同佛的，叫即心即佛。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再给各位强调念佛法门，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能念的真正懂得一心不乱，也就是你要拜佛念佛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尘劳放下，成见没有。事实上我告诉你，你在念佛的时候是不应该有所求的，但我每一次都跟你讲，你有什么求你先求，求完了以后你要把它放下来，好好的念佛，就是这个道理。 你总是人嘛，免不了要有所求嘛，那你就先求一念就可以了。好，求完了以后把它放下来，信写完了不要老拿在手上，寄出去了就好，不要站在那个油桶旁边老不走，所以放下来。然后你干什么？你好好念佛。好， 你在念佛的时候是用你的心来念佛，用你的心来集佛，叫集心集佛，就是念佛法门的集心集佛，用你的心来集那个佛，集佛。那你集哪一尊佛呢？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来，弥陀如来的法性，你在念他的时候，你没有任何中间的尘劳，那你在念他的时候，你的心等同他，阿弥陀佛的功德跟你的心直接感应，这个时候你的心会打开来接纳那个光明力量进入你的心灵世界，那一个随无量寿无量光明的力量进入你的世界，那一个48宏愿的力量影响力进入你的世界，那个你也能够引发你产生48宏愿跟它一样的力量。所以你念佛的时候是无所求所念，所以有时候我们用老子所讲的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你懂吗？不是一个人没有所求，是有所求的，只有这样你才是真正成就了最大的学，成就这个佛，求到这个佛的慈悲，求到这个佛的智慧，对了，这个就是慈悲悲智是双运的，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念佛有这样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吗？你们念佛好好念佛不会有这种体验吗？你们要有这种体验才对的。那么前念不生即心，在禅宗里头告诉你的前面那个前念不生就是尘，尘不来了，那个尘劳的念头不来了，你所出的就是心，这个时候你所回应出去的是来自于你的慧性。那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什么叫后念不灭呢？我请问你，佛是觉性对不对？你既然前念不生了，前念不生所觉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啊？是真理。这个真理，这个清清楚楚的东西，明明白白的东西，了了分明的事情，你现在把它忘掉了，不可以吗？不可以。所以后念如果灭的时候，前面的心也出问题了，因为你接下去还要用心的慧性去生活啊，所以后念不可以灭啊。但是如果你前念不灭，后面灭与不灭都是烦恼啊。前念呢是不生，后念呢不灭。那我现在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讲心理学的部分。有人也这样告诉我，他郑老师，我只要想到某些事情我就很难过，我想把它忘掉。我说告诉我，你先告诉我是什么问题使你那么难过，你想把它忘掉。他说我只要觉得不舒服的东西很难过的，我想赶快想办法把它忘掉。我说这样还太抽象，你得讲清楚哪些东西你想把它忘掉的。他说老师我现在也想不起来，因为我通通把它忘掉了。我说好，那既然通通把它忘掉，那你怎么会记得你把东西忘掉呢？但老师我不瞒你说，我最近我的记性常常坏掉。我说你的记性常坏掉是坏什么记性？他说老师我有时候会觉得连应该记得的东西都记不得了。我说你几岁？他说我才30几岁，怎么会这样？我告诉你，一个人常常要想把东西甩掉忘掉是不对的，你应该把它看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然后把它记在脑子没有关系。 我们通常是不明了，你明了了放在脑子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比如说你被人家羞辱了，你觉得很难过，你把它参透，被羞辱这件事情叫被羞辱，这件事难道一无是处吗？被羞辱这件事你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被羞辱是你付出的代价，后来你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个被羞辱的这件事情完了以后，你对人生，你对人有什么了解？你去把这个了了分明完了以后，这件事情并不那么严重。如果你找几个人讲说，我来找几个人谈谈，说我被有一次被羞辱很难过，我现在都想起来都快哭了，那我也会，如果找两三个人在一起，另外那两个人跟他，这算什么？我有一次被人家羞辱才严重呢，他换他讲一个羞辱的东西。另外一个人又讲了，那你那个算什么？我有一次被人家羞辱的简直呼吸都快要停了，无地自容。他把他讲出来，讲完了以后大家哈哈大笑，其实我被人家羞辱也没有多羞辱吧。所以有时候讲出来反而没有问题。你知道心理治疗就是要让那个人把那个被压下去被忘掉的东西把它记，把它弄清楚而已啊。好了，你现在后面把这些东西忘掉，我打一个更生动的一个例子，就像什么东西呢？就像一个人，他拿了一坨垃圾，他认为是垃圾，也许这个垃圾里头还有一堆钞票，也不一定，他只是垃圾，他呢要拿到垃圾坑里头去丢。可是呢，他走到垃圾坑那里的时候，垃圾坑上面都是雨水，满满的，摸啊摸啊摸啊，刚好下雨过不久，他在那里呢，这个应该要把它丢掉的，然后他这一二三就把那个垃圾把它很用力的把它丢到垃圾坑里头去了。结果一丢的时候，这个人呢，因为丢得太大力了，那个垃圾也把自己拖进去了，所以连人带垃圾通通都掉到垃圾坑里头去了。那个垃圾坑如果挖得够深的话就灭顶了。那么我跟你讲，你不要动不动就想说啊，这个东西很难过，我不要把它忘掉。你干嘛要忘掉？你把它讲出来给好朋友听听功啊，你顶多不要讲那个人，哪一个人呢、啊？是不是？哎呀，我、哦、有一次去哪里被人家羞辱、啊，他还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怎么羞辱我？讲完了，眼泪哭一哭，回家好好的，记忆会清清楚楚，会信会好好的。如果你也不能讲，哎呦不愿意讲啊，讲了又怕伤到朋友啊，不讲又老是伤自己的心，好、啊、最后把它丢到垃圾堆里头去，结果垃圾坑里头去，那垃圾坑里头一坑那么深的水，你掉进去了，忘掉了，慧信也被另外一个层给绑住了，这个是有的。所以你不必把那个悲哀的过人，有个有事不轻易讲，哎，你要、哎、我一个朋友，还有我一个同学，还有我一个至亲，总可以讲完了以后，至少他很感动掉就好多了。不灭即佛，佛者绝缘源不绝的来，你不有很多的问题来自于他，但即使变那个地方，他后来产生了一些别的疾病，那些疾病包括什么头痛啦、不准啦。这种事情都会的，所以那些东西它还残存在那里，不断的带来一些烦恼跟困难，你要注意。而且有时候这种事情也会导致一个人的情绪问题，所以情绪越是不平衡，思考越会影响我们的思考。所以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佛，这应该你能够处理一切现象界，明明白你现象界的东西，这一个纯净的净心，所以总净心念摩诃波，你能用这个东西来处理这些东西，处理完了以后住，那这件事情呢是离一切相，你能离一切相就是成佛。好，讲到这里我跟你讲，六祖呢讲这东西是这么的活泼，无若据说穷劫不尽，我现在要来讲这些东西，穷劫也讲不尽，也就是说它的影响是很多的，说不完的。我讲给你，这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要逐一说明，穷劫说不完，一个是这一件事情影响，如果你不能明白，你就会堕入穷劫的轮回之中。如果你能明白，那你才能够超脱，这里面意思是很清楚的，请留意这事情。你眼睛一闭，两脚一蹬，境界一定出现的，没有不出现境界的，一定境界是存在的。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我们所看的是这个讲堂，可是这个讲堂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河床，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市集，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屠宰场。这是你没有办法，这是不同空间的交汇的。你也许会这么讲，郑老师你怎么会这么说，这明明佛堂怎么会变成屠宰场呢？我跟你讲，因为那是不同的领域，这佛堂也只不过是一个细色相的东西而已啊。问题是在法呀，而法必须住到你的心才起作用啊。好，你两脚一瞪，眼睛一闭，进到那个世界，那个境界出现了。我请问你，内心里头有这么多的成见，你内心里头有这么多的追逐，你内心里头有这么多刻板印象，你内心里头有这么多的尘在那里，那个境界出现的时候，你用什么去回应？用尘去回应，用刻板印象去回应，用你的敌意去回应，用你很容易被周遭的事情给你绑架，也就你很容易迷失。那任何境界出来都会把你钓鱼一样钓走，是不是？所以轮回是很简单的道理嘛。我上次不是给各位讲过吗？百讲不厌的啊，南拳普愿啊，南拳啊。有一天他打坐在禅床上，突然间饿的一声，饿了很大一声，把树孙呢给吓得跳起来啊。师父发生了什么事啊？你过去去看看大殿的那一边，是不是有哪一位大众他走了。树僧跑过去，在半路就碰到另外有一边一位禅僧走过来，他说那一边有一位云水僧，他死了，来这里挂单的云水僧呢、啊，他往生了。我们都以为往生，往生极乐了啊，往生了，现在要报告师父。哦，又回来了。他说师父就是要我来探听大概是这件事情。两个人回到师父那里跟师父报告，还没报告，才刚开始报告，后面一个树僧一个禅僧又来了。他说慢一点，那个禅僧啊，师父报告师父，那个禅僧已经又回阳了，他现在回阳了，一直要见师父，师父可不可以慈悲去看看他。师父南拳普愿就过去看他了。你叫南拳普愿过去了以后，站在这一位云水僧的面前说什么？然后你刚刚去了哪里？他说我刚刚就是生病嘛，啊，就很就像做梦一样啊，啊，就走到了一个像很就走进一个非常艰苦的一段路，像沙漠这样子艰苦的，很渴啊，啊，很辛苦啊，然后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哦，好凉快，很舒服啊。那上面就是一个屋，一个阁，看到一个阁楼，阁楼上面一个姑娘，很标致的姑娘在给我招手，我就上去了。我才刚刚踏的那个楼梯，踏上最后一级楼梯要跨上去的时候，就听到师父很大的一声哦的一声，那是师父在后面大叫了一声啊，我吓了一跳，就从二楼摔到一楼了。 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醒过来了。南拳怎么跟他说？要不是你，奶头又衔上去了，要不是我啊，把你叫住，你呢，奶头又衔上去了，但血那是什么奶头就不得而知了，你懂吗？轮回就是这个东西。后来这位弟子很认真的修行，那个人呢，这个人就是后来叫南拳道者，你知道吗？这个人就是他成就了一个很高的德行啊，叫南拳道者啊，也有称叫南拳道人，就是他。他是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公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位禅师。所以我们要注意，所谓心念之间呢，你这个心如果已成合，日常生活里头就心已成合，那么轮回不可免，所以穷绝不尽。但是他并不是告诉你不想不思善不思恶这样子这么死的东西而已，他是告诉你，你不要被尘所绑。你现在再去看看楞伽经楞严经啊，大佛顶首楞严经所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件事情你要懂。这种事情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可以称它叫做自我控制，我能不能控制，这就是定力，这叫定功。所以有的人不能够把这个东西修好，这问题就很严重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连一个这个常常是失控的状态，那你很容易就在某种情况之下就上去了。所以一个愤怒就变成恶修罗，一个贪婪就跑到恶鬼道，一个愚痴可能跑到地狱里头去。要注意啊，但是这些呢没有人能够考核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够考核你自己，你很清楚嘛。但这件事情跟你上班、跟你工作、跟你做生意不冲突，所以佛不坏世间法。有这样子的一个佛法，有这样一个宗教给你，你不高兴，你不觉得它富贵，那就奇妙了。不影响你的工作，不影响你的事业，不影响你的居家。问题是你不能当奴隶，你必须做得了主。你不能够变成尘劳的奴隶，就这样子。所以尘这东西呢，是我们所有的仇敌，所以仇之导演，它是我们必须要去留意的问题，不要陷入这个前念的执着，也不能陷入后念的执着。所谓执着的意思是你固执在那个地方，所以前念会生，固执在后头，前念会灭。你想把它包在那个地方，所以前念不生，后念不灭，如水常流通。所以丰沛的水本来只是潮源一滴水，可是这所有的水汇集起来却是一个，就是叫做这个般若性海。所以般若性海就是它是指般若性，是指它像海那么大，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转动，会变成般若性海里头。所以它可以是无量无边的一个力量，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啦。所以呢，听无忌曰听他就讲了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呢就是即心明慧，心就是慧，但这个心一定是清净的心，而不是执着的前念生的心。即佛乃定，你既然觉得这个佛里头，你自然心里面就不会变成被绑架，你就是真正的有定功的修定的人。这个定不是不动，这个定是你不会变成奴隶，不会被绑架。即佛乃定，定会等持， 意中清净，这是两个版本，应该是等词比才对的。定慧等词啊，在教刊上呢是把它叫出来，用等词，就是你定跟慧两个同时持的话，那么你意中必须是清净的。悟此法门犹如习性，你看对这个法门，你了解的这个法门有如习性，有你透过这样在生活当中，你就可以见性，你也在这个地方可以去培养真正看到那个般若性海，有如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你真正的大用，一切的用途来自于无生。无生的意思是不要被尘恼啊把你给绑了。用本无生，本于无生，双修是正。你必须同时修定，同时修慧。那么定的这个部分啊，那么跟慧的这个部分啊，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活泼运用的两个环。那么心就是慧，有慧的时候你要有慧，那你就必须前念不生。那么你要有定，那么你必须后念不灭，你才能够维持保持一个恒常的那个定境，不断的能够有很好的觉察力，那这就叫做心佛啊。法海言下大悟，法海呢听了以后就啊大悟了。他也说了一个句子，他怎么说呢？他说即心原是佛。其实那个无念没有尘劳的那个心，原来就是佛。不悟而自屈，我没有领悟，我没有把它变成一个清净的心，我自己却把我自己的心把它扭曲了，而自己呢却不能做自己的主人，却使自己变成奴隶，使自己变成屈服了，变成卑劣了。所以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我应现在懂得定慧的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双修离诸物，我能够定慧等值叫双修离诸物，我就再也不会被那些色相的东西把我给绑住，不会被尘劳把我给绑住。这一段公案美极了，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开发跟开会。我们应该呢这个常常啊读坛经，常常提醒自己，你看起来是在修禅，你在念佛里头，你一样用得非常好。你前念啊，你不生，那个时候用这个心去集佛来念佛。念佛了以后，你那个心开了以后，你跟佛性的那个流通的部分，你不会把它忘掉，你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你增加了你更多的毗卢慧性，也就是般若性海，那么我们就开通广大，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这个这一段，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修行上要珍惜练习的部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